中共在新疆沙漠无疑攻击日本本土，卢沙野大放厥词，想报这三个中共高官候诊。中共和平共处纪念大会遇尴尬，耿爽亦都不爽。日本 H3 火箭发射成功，卫星已经进入轨道。外国人翻墙亦都犯法了。南韩为火灾事故遇难中国公民致哀慰问。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7月2号星期二。在今日的新闻报道之前，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故事。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希望他的经历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两个月前，李先生在 YouTube 看到健康520的广告，决定给他血糖高的太太试下三高代谢宝。我们听下李先生怎么说
的。因为过几月了，两个月前到，他的糖分是很高的，7.1， 他没有吃药的。那后来即是见广告啦，这个 YouTube 看这个希望之星啦，咁啊見到咁啊，所以啊我哋就買翻嚟俾佢食。佢啊食即係比較屬重量啲啦，食一日食啊12啦。咁啊食咗一個月哈，佢落加落到6.4。呢啲係 A1C 喎，度個 A1C 喎，糖嘅指數喎。朝早係啊，朝早度啦。以前7.1，咁啊佢食咗之後大約啊一個月啦。咁佢再度見咗落咗6.4啊，落到幾好喎。咁啊，所以繼續買俾佢食咁啊。有一啲任全部都唔系我买嘅，有一份系帮个朋友买。
听到呢一段说话，令人觉得好高兴。短短一个月，李先生太太嘅血糖就降低咗。希望李先生嘅故事能够俾大家一啲鼓励。如果你或者你嘅家人亦都为高血糖烦恼嘅话，可以试下李先生嘅方法，或者能够揾到适合自己嘅健康管理方式。最后提醒大家，无论使用任何食疗保健品，最好先请教医生，确保安全和效果。在中共针对台独抛出所谓死刑之后，声名浪藉的中共战狼，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就紧贴配合。在巴黎公开演讲的时候，乘机发表了和他身份没什么关系的言论，表示中国内战仲未结束，目前台湾政权是叛乱政权，中共随时有权驱逐这个政权，将台湾的治理权收回。有评论指出，共产党经常以擦喊捉贼的方式打晕鸟视听的认知战。卢沙野的叛乱政权论再次引证中共认知战的险恶用心。卢沙野在演讲表示，中共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同时亦都是其中唯一一个没有实现完全统一的国家。他强调，台湾问题目前是中共核心利益的核心，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卢沙野声称，台湾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而且只有一个未来，即是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如果无法和平统一，这样就使用非和平手段，若果不接受一国两制，就使用一国一制。无论怎样，都绝对不准许台湾由祖国分裂出去。此版名夫29号在面书发文表示，卢沙野在这段说话里面有一个相当明显的认知错误。今日的台湾政府所用的中华民国国号，比卢沙野服务的中共政府仲早成立，早了将近40年，甚至正确之讲，现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才是一个叛乱的政权。只要稍微有一些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因此卢沙野的发言在大家听来就只是一个笑话。此版名夫表示，卢沙野是一个中共驻法国大使，按道理来讲，他的发言应该主要围绕住中法之间的关系，但是就屡次因为自己专业外的台湾问题发言而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他或者是想借助国际社会关心的台湾问题来显示自己的存在感。他并且提及，在 在龙沙野之前，亦都有中国高官在国际会议等场合就台湾问题方面标旗立意，来显示过存在感。2022年6月，时任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国际会议慷慨激昂地主张，若果有人胆敢将台湾由中国分裂出去，这样中国军队绝无选择，必将会不惜一战。2023年3月，在北京一场国际记者会，时任中共外交部长秦刚手上揸着一本红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正辞严地说，台独分裂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2023年6月，在新加坡，时任国防部长李尚福亦都声称，中国军队并不会有丝毫迟疑，亦都不畏惧任何对手，无论付出几大代价，都将会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版明夫表示，以上这三个人在发言之后没几耐，都在政治上被清算，在他们声称动手收拾台独势力之前，自己就被党内的独裁者收拾，现在等着卢大师的将会是什么的命运呢？就在卢沙野大放厥词的同时，最新卫星图像揭露，两艘中共军舰已经驻扎在柬埔寨半年咁耐，而且该地区大兴土木，和中国军事基地非常相似，种种迹象突显想在台海冲突嗰阵增加阻止美国军舰进入台海的潜力。美国国家评论30号报道指出，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日益频繁，咁不单止对台湾构成威胁，更加将菲律宾推入危险境地，台湾和菲律宾都面临危险。更甚的是，保加利亚军事网分析卫星影像之后发现，共军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靶场停放着多架美军 F-22 和 F-35 的隐形战机，而且是模拟了某个空军基地。报道推测，距离中国较近，又同时有 F-22 和 F-35 两款战机的基地，就只有位于日本本土的基地，因此共军很有可能已经将日本的本土基地也都纳入了作战假定的一部分。报道提到，美军距离中国最近而且部署有 F-22 战机的基地，就是位于冲绳的加守纳空军基地，而部署有 F-35 战机的就是山口县的岩国空军基地。无论是冲绳或是山口，距离中国大陆都只有千几公里，在中共东风26飞弹以及东风17飞弹的射程之内。无论中共怎搞动作，美国日前召集28个伙伴国向中共发出一个强力的信号，警告北京停止霸凌邻近国家。27号，在夏威夷和周边地区，世界最大规模的环太平洋演习 RIMPAC， 其中包括英国、法国、巴西和以色列等非太平洋国家，总共有49艘水上舰艇、150多架飞机、3艘潜艇和25000人参与。担任今次演习联合部队指挥官的美军第三舰队司令韦德更表明，这场演习的目的就是防止侵略发生。中共近期举办所谓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但是参与的都是各国的前领导人，而不是现领导人，难以掩饰中共的外交困境。外界质疑中共的外交已经越来越弱。 X 账号实时头条在7月1日发文表示，中共在北京大会堂举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在场的各国前领导人热烈握手。虽然相关影片显示习近平和各国前领导人交流还是几熟络，但是仍然无法改变今次会议没有各国现任领导人出席的事实。有评论说，各国没有派出现任领导人来，意味着中共在外交上越来越被孤立。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耿爽在出席的时候亦都表情奇怪，似乎对中共外交四处碰壁不安。有 X 推主指出， 耿爽近期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就北韩核问题举办的公听会嗰阵，直接指责美国是霸权，呼吁美国要走出威胁施压的迷思，要实现无条件对话的诚意。耿爽在发言嗰阵一直皱住眉头，明显心情不好。推主分享相关的影片显示，耿爽额头上高的皱纹就好像一条条坑一样清晰可见。网友都纷纷留言讲笑话，耿爽看来就不爽了，他的表情真是苦大仇深，他应该改名叫做耿不爽。他皱纹那么明显，看来习近平给他的压力没少过。他额头上的皱纹都可以夹死一只蚊。中共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无论华春莹和毛宁怎样出力吹嘘，官方媒体也只能够报道来参与的都只是世界多个国家的前政要、前领导人。就在中国大陆河南巩义6月30号发生一支火箭发射之后随即坠落爆炸的影片传遍各地，那阵日本新型 H3 运载火箭3号7月1号中午12点06分左右由鹿儿岛县的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成功，火箭所搭载的大地4号卫星已经进入轨道。 H3 火箭1号和2号分别在去年3月和今年2月发射。据 NHK 报道，随着 H3 火箭发射升空之后，大地4号观察卫星在中午12点23分左右脱离火箭，成功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可以透过电波反射来建立地面图像，迅速发现火山活动等状况，并且评估天灾所造成的损失。 H3 运载火箭是由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JAXA 和三菱重工共同研发，去年发射 H3 火箭1号的时候以失败告终，火箭搭载的大地3号卫星也都因此损毁。经过调整之后， H3 火箭2号在今年2月发射成功，预计由明年开始会以 H3 全面更换目前使用的 H2A 火箭。外国人在中国也都不比翻墙了。近日南韩国家情报院提醒在中国的南韩公民留意，通过翻墙软件 VPN 浏览在中国无法看到的聊天软件等应用程式会带来风险。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南韩国家情报院6月27号发新闻稿提醒民众，由7月1号起前往中国旅游、商谈公事或者留学的南韩公民，务必多加留意自己持有的各种电子设备是否曾经或者正在连结被中共政府禁止使用的 VPN 翻墙软件。一旦被发现在中国境内登录并且使用面书、 Instagram、 WhatsApp 和南韩最流行的一款通讯软件 KakaoTalk， 就可能被中国执法部门视为审查对象。同时，中国国家安全部已经在6月26号修改法例，中国执法人员可以针对被他们单方面视为任何有损害国家安全疑虑的人进行身体、物品和场所的检查，包括获取他们的智能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里面的通话或者聊天记录、浏览记录、电子邮件往来、相片和登录记录等涉及个人私隐的敏感资讯，并且可以作出扣押设备、人身拘留和罚款等相应处罚。南韩方面提醒在中国的公民，如果遇到检查，应该立即向南韩外交部领事保护热线、南韩驻华大使馆或者是总领事馆寻求帮助。7月1号，南韩驻华大使郑在浩对上个月在京畿道华城电池厂火灾事故中遇难的中国公民表示哀悼。郑在浩1号在驻华大使馆会见南韩媒体记者的时候表示，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件，并且指南韩驻华大使馆就多名中国公民身亡和受伤表示深切哀悼和慰问，馆方正在向遇难者家属提供入境便利等所需要的帮助。 6月24号，电池制造商 Ericsson 位于华城市西新面的工厂发生火灾事故，造成23人死亡，8人受伤，遇难者之中有17人是中国公民。由于事件引申到在中国的北韩脱北者问题，南韩驻华大使馆方面表示，正如我们去年10月看到的，600多名北韩人被中共强行遣返，咁表明保持沉默，唔会令脱北者可以前往佢哋想去嘅地方，所以我哋嘅声音系一贯噶。该官员话，南韩总统最近访问中国嘅外长同大使馆，一有机会就会向中方谈论北韩脱北者问题。佢哋希望中共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决定脱北者政策。与此同时，中国修订之后嘅反间谍法，大幅扩大了对间谍罪的自由酌情权和惩罚的可能性。在该法例修订一周年之际，南韩驻华大使馆再次敦促南韩公民谨慎行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